今天正道的经文记在罗马书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请弟兄姐妹一同来诵读神的话语。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起，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当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一样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竟加倍临到众人吗？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赐之义，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的生命中做王吗？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就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记着业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今天李牧师要记着这段经文正道，在基督里。我们有请李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每一次领受圣餐，我们都一起来诵读使徒信经。为什么呢？在有的教会的传统上，每次崇拜开始的时候也都要一起诵读使徒信经。有的人会想，我们既然读圣经就好了，为什么要一起诵读使徒信经？当然我们熟悉的是使徒信经，在初期教会的时候不仅仅有使徒信经，还有加克顿信经、尼西亚信经等等。我上一周在带领约翰福音查经的时候，我特别讲到那两个信经。什么意思？这些使徒信经、加克顿信经、尼西亚信经都是教会在向异端征战的过程当中，针对异端的学说而建立起来的合乎正统信仰的教义。所以说我们不要说信经不是圣经，但是它却是从圣经当中却从中所归纳出来的那些教义。因此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思想到这些信经的时候，尤其是我们大家今天使徒信经很熟悉了，常常诵读，你去读尼西亚信经、加克顿信经的时候，你发现很繁琐。不错，确实很繁琐，就是因为当初初期教会的时候，面对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与好多的异端学说，教会在与他们征战当中建立正统的信仰。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上帝为何在地上建立教会？借着教会，上帝将每一个基督徒呼召到教会中来，这样一群弟兄姐妹一起彼此扶持，同奔天路，在主里面成为一个家，这是一个层面。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层面，上帝在地上设立教会，让教会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说教会有义务、有责任，必须去宣讲上帝的道，并且是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为什么今天的教会会出问题？许多的教会当中，教会的讲台、查经、主学当中，被一些不是圣宣讲圣经的内容所代替，所以说教会就会面对各种各样异端学说的冲击。这两个星期，几位牧师跟我联络，他们的教会受到东方闪电的冲击， 大家知道东方闪电在国内的时候我们就经历过90年代，到今天仍然换了各种名字，但是他们的教义没有变。每一个基督徒，你只要是你认识到圣经的正统的要义，你很容易辨别出来。为什么有人还会受迷惑？还有一个牧师告诉我说，他的教会弟兄姐妹受到恩典福音的搅扰。恩典福音是从新加坡平约瑟牧师那儿说传出来的，非常非常吸引一批尚没有根基的基督徒，尤其那些在最终软弱的基督徒的所喜欢，受到冲击。面对这些异端学说的冲击，教会怎么办？教会只有一个办法，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每一个基督徒只要有正统信仰的根基，什么都不怕。我记得当初接触东方闪电的时候，这个名字还没有，他们那个刚刚兴起的时候，一传你发现错误的，马上就可以，你很容易可以辨别出来。求主帮助我们。大家发现我们教会，我们是按照系列的不停的来讲，我们讲罗马书，这段时间讲罗马书，主日崇拜，星期六晚上我们讲主日学，讲十二小先知书，然后查经讲哥林多后书。我们在波纳比和可奎勒小组开了约翰福音查经的系列，我们接下来还要在白石的小组开另外一卷旧约的系列。大家会发现，哦，原来我们主学当中有旧约有十二小先知书，新约有哥林多后书，在另外两个小组当中，新约约翰福音，旧约我们再开一卷，想开一卷历史书或者是五经的书信。盼望借着这一切，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建立正统信仰的根基，站立的稳，站立的稳。昨天我们讲的哈巴古书三章最后一节那儿说，稳行高处。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都要有正统的信仰的根基。当我们在讲罗马书的时候，大家发现我们在前面4次讲到一直在读罗马书的5章1到11节，讲了4次。今天呢，我们又在讲，开始讲罗马书5章12到21节，我们还要讲4到5次。为什么用这种方式？你会发现我很少讲一节圣经两节圣经。为什么会用这种方式？就是说圣经的解释特别强调一点，已经解经。什么叫已经解经？并不是说用一节经文去支持另一节经文，这就已经解经了，不是。已经解经的核心是用整本圣经的原则来解释某一段圣经。所以说我们常常听已经解经这个名词，如何应用呢？就是说我们要在整本圣经的原则下，我们在整本圣经的原则下来解释一卷书。你解释一卷书信的时候，你不能离开整本圣经的原则。在一卷书的框架下来解释一章的经文，比如我们现在讲罗马书第5章，我就不能离开保罗在罗马书整个的这个架构下解释这一章经文，必须要在整个架构下解释。好，在一章经文的框架下解释一段经文，在一段经文的框架下来解释某一节经文，这样保证什么？保证你所读这节圣经所得出来的那个解释是符合整本圣经的原则的。所以说已经解经这样的解释，也不单单是对我们基督徒有很好的信仰的根基的建立，对传道人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约束。你会发现传道人一个习惯，他将老习惯讲自己熟悉的，讲的时候呢，从各处讲这一节圣经或一段圣经，但是呢，他可能天南海北扯得到处都是，与这经文没有关系。而已经解经的根本原则实际上限制传道人，你所讲的不能离开这一段圣经，离开这一段圣经就不是解释这一段了，是另外的了。好，当我们讲到已经解经的时候，我们来回头来看罗马书。我们讲到这里，我们说罗马书分这么几个大段，第1章1到17节是引言，最关键的是 哈巴谷书昨天讲的哈巴谷书三章第四节引用了一段，一人必因信得生，那是引言。从一章十八节到四章二十五节是什么？是整个的解释福音。福音怎么开始？福音是从祸因开始。罗马书一章十八节，神的愤怒临到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然后讲到什么？讲的是罪人完全的堕落。然后从第三章二十节开始，但如今神的恩典显现出来了，是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死带给我们白白称义的完全的恩典。第四章用了两个例子，一个亚伯拉罕，一个大卫的例子，来再次论述什么？论述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完完全全的救赎的恩典。好，我们讲完第四章之后，我们开始讲五到八章。当开始讲五到八章的时候，我特别强调五到八章的主题。因为什么这样说？今天你去读好多罗马书的解经，传统的认为罗马书的第五到八章讲什么？讲基督徒的成圣生活啊。一到四章讲称义，五到八章讲成圣。如果是把五到八章看作是基督徒成圣生活的时候，你读了我们刚刚读的经文，你感到很困惑。为什么？这段经文花了这么长的篇幅，很拗口的讲亚当基督，亚当基督。这段经文坦率的讲，在罗马书当中是最难解释的经文，也是我们最难理性上很难接受的经文。原罪亚当里，我们下会专门有一次讲，下次讲罪与死原罪的问题，我们再又再次讲亚当和基督的比较。就是说他这其中，如果是你把这五到八章看成是以基督徒成圣生活的话，这一段经文就独立之外了，是插入进去的，与这个主题没关系。所以说在前面第五章一开始，我特别强调五到八章的主题是什么。五到八章的主题是讲到救恩的完备性和最终性。一到四章讲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救赎的恩典，五到八章讲救恩的完备性和最终性。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恩典不仅仅是将我们从罪的捆绑当中救拔出来，也不仅仅是将我们从上帝愤怒的审判当中解脱出来，它更重要的是这个救恩是完备的，这个救恩是可以到最后的。为什么救恩需要完备，需要最终？因为我每一个人从我们信主那一天开始到你安息主怀，这个时间有的人呢很短，有的人很长，有的人长到可能几十年。有人说，我今天如果这样的话，如果这个救恩会失去的话，那么最好是在安息主怀前的一刻信主，那样比较保险一点，要不万一我在软弱跌倒再不信了呢？所以你会发现基督徒他的一个恐惧，哎，我今天相信我得救，万一天在一天我软弱了，我得罪谁，我跌倒了怎么办呢？这叫救恩的最终性和完备性。五到八章关键是在安稳在基督里。所以说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不仅仅保证我们的得救，还要使我们到见主面的那一刻能够站立得稳，能够在基督里面得荣耀，这是最核心的，这是五到八章的内容。我们在前面一到十一节我们强调什么？我们强调的是从因信称义来说带给我们哪一些福乐啊？我们强调哪一些？因信称义的福乐，与主和好，还有什么？靠主喜乐，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这一切都是什么？都是因借着耶稣基督蒙拯救之后所带给我们的。好，刚刚读的经文十二节，十二节怎么说？这就如，请大家留意，是从十二节开始是个转折，但不是与前面没关系。这就如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真理是从上边所得来的。所以说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用在基督里这个观念来继续阐述救恩的完备性和最终性，也包括接下来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的经文都是在阐述在救恩里的完备性和最终性。很重要的一点，有人会说，牧师你这样花这么多时间这么慢的去讲这些经文，我们如何能够尽快的把握？ 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圣经像那种装备一样去一端征战。刚刚举的例子，恩典福音，你如果真正读过罗马书六章第一节，恩典福音派的人跟你一讲，你得说你这是错的。为什么？恩典福音派的人认为说，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恩典给我们所有的，一直到最后没问题，最终了吧？但是你怎么犯罪，怎么软弱都没问题，耶稣基督都救你了。你看这句话错了吗？在哪里？罗马书六章第一节，我们可以在罪中让恩典显多吗？保罗说断乎不可。一句话，你恩典福音派再跟你讲无话可讲。为什么？你有装备。所以说当我们用这种方式来一次一次的详细的解释罗马书的时候，盼望大家也能跟下来一直来思考，你会发现哦，我们的信仰是打根基，是有根基，可以抵御外面一切的攻击。好，救恩的最终性和确定性靠什么？有人说靠我努力去做，需不需要？当然需要。雅各书强调我们每一个人要有生命的改变，需要活出的新的生命来。但是这个救恩不是靠你的自己的所做的换来的，也更加不需要靠你自己的行为去维持，这是很重要一点。好，你看这时候大家一定搞清楚，每一个基督徒因着相信耶稣基督得被称为义，一定要活出有你的生命的改变的样式来。耶稣所说从果子就知道树，但是我们却不能够靠着我们的行为去维持着救恩。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得到这救恩的时候是完完全全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救赎的恩典，同样我们也不能够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去维持。那靠什么？就这段经文先讲的，在基督里。当我们提到在基督里的时候，在基督里的含义是什么？这个词你知道有些人会用在哪里？用在那种似是而非的神秘主义上，我在基督里，还有那种场景，好像是那种无法去描述的那种自己的神秘的经验。错了，不是。在基督的含义，因为牧师朱马田说，在基督里的含义就是在基督那个范围之内，或者是与基督的生命有联系啊，你会有联系。这个有联系什么概念？约翰福音十五章，葡萄树和枝子，那个叫联系。什么联系？生命的连结。我们领受圣餐，领受圣餐，借着同领受主耶稣赐的饼和赐的杯，表明我们与他有生命的连结。这就是在基督里。当我们仔细的去读保罗在罗马书五章十二到二十一的经文，我们会发现当保罗讲到在基督里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对照和比较的方式。怎么对照？他对照在亚当里是怎样，在基督里是怎样，是这样对照着出来的。那在亚当里和在基督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约，不同的约。所以因此呢，我们下面先简单来看一下在亚当里。为什么说也再简单来看一下？我们会有一次专门的讲到，题目就是叫亚当与基督，我们会详细的比较亚当和基督。那首先的亚当和幕后的亚当，他们的所做的。好，亚当和基督是人的两个代表。说世界上的人可以分成两类人，一个是在亚当里的人和在基督里的人。因此我们要想明白在基督里的含义，首先我们就要明白在亚当里什么意思。这段经文很长，大家读来很拗口，你仔细把它分析一下，你会发现在亚当里十二节下半部分说，在亚当里众人都犯了罪啊，在亚当里第十六节一人犯罪，那个一人是指亚当，一人的过犯，十五节十七节提到一人的过犯是亚当的过犯，一次的过犯是指的伊甸园当中亚当那一次的过犯，一人的悖逆也是十九节亚当的悖逆。好，因着一个人的犯罪，一个人的悖逆，一个人的过犯，众人罪都进入世界，众人都成为罪人，罪就显多，罪就作王。 我括弧里边这个符号是什么，是哪一节哪一节。所以你可以从那些当中可以找出来，哦，原来在亚当里就因着一个人的犯罪，罪进入世界，然后众人都成为罪人，我们都在罪的捆绑辖制之下，罪就做了王。这是在亚当里。我们再看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强调什么？在基督里对照来看，好，我们在基督里恩典临到众人，在基督里耶稣基督一人的义行，我们一人的我们就得到的恩典，恩典了就做王了。你看是对照，对照，在亚当里众人都被定罪，在亚当里都接受神的审判，在亚当里都死了，在亚当里死就做了王。谁是在亚当里？世界上所有的人，有血肉的人，都是亚当的后裔，都是在亚当里。那么谁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我们众人都成为义，在基督里我们都得到新的生命，在基督里他的恩典作王。所以说你会发现，哦，原来在基督里不是一句很平常的话，在基督里是我每一个蒙恩得救基督徒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我们和主的关系。谁能在基督里？谁能一直在基督里？在基督里的唯一途径，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救赎的恩典，蒙救赎的人，蒙拯救的人，就是在基督里的人。也只有蒙救赎蒙拯救的人才能一直在基督里，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是蒙耶稣基督宝血拯救的人。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就说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身体是为我所舍，十字架的宝血是为我而流。因此我们都是在基督里蒙拯救蒙救赎的人。好，我们再进一步思想在基督里的含义。我们每一个人如何得救？是因着天父上帝无条件的拣选。以弗所书一章四节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你看了，我们的拣选是在基督里蒙拣选。用我们有限的理性，有限的思维去思想，为什么我还没生出来上帝就拣选我，在这个创立世界以前上帝就拣选我，为什么？我们理性很难思考，但是我们却认定一个事实，在永恒当中神不会做任何在基督以外的拣选，神所有拣选的人都是在基督里的拣选。神所拣选的人，圣灵就在他心中做工，有效的在他心中做工，让他做出悔改的举动，所以这叫救赎。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赎的恩典是在基督里完成的，借着耶稣基督的受死复活升天所完成的。所以说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九节，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叫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看了吗？拣选是在基督里，救赎也是在基督里。好，我们蒙拣选了，蒙救赎了，我们的生命什么？我们的生命需要改变，需要被更新，还是什么？还是在基督里。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哦，原来我们的被拣选是在基督里，蒙拯救在基督里，我们的生命的更新在基督里。神将我们招到教会中来，聚在一起，一群属神的人聚在一起，这就是教会，还是在基督里。因为在基督里才能合一。以弗所书一章第十节，要照所安排的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你看，同归于一，还是在基督里。罗马书十二章第十五节，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啊，在基督里我们成为肢体，还是在基督里。所以你会发现，在基督里是我们救恩的全部， 使我们一切啊，我们得拯救、蒙拣选、蒙救赎，在基督里复活得荣耀，这一切都是在基督里。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二节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我们的死是在亚当里死，我们的复活是在基督里复活。彼得前书五章第十节，那赐主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有一天上帝会为我们预备天上的永远的基业，那永远的荣耀，当主耶稣再次荣耀降临的时候，他必驾着天上的云荣耀的降临。大家留意帖撒罗尼迦前书清楚描述主耶稣再次降临的日子是荣耀的降临。当降临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当降临的时候，已死的圣徒必先复活，然后我们在地上所有属耶稣的圣徒都要与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如果这段经文你熟悉你知道的话，东方闪电全能神在这里讲什么一点用没有。为什么？他们的核心教义就是那一位基督又来了。一句话，你看帖撒罗尼迦前书清楚告诉我们主耶稣再次降临会发生什么，很容易明白，这就是根基。只要你有根基，一切的异端邪说都对你没有办法。好，在基督里就是我们救恩的全部啊，在基督里我们蒙拣选，在基督里蒙救赎，在基督里生命更新，在基督里在地上与弟兄姐妹一起彼此相爱教会中，在基督里将来得荣耀，在基督里救恩的确据、救恩的稳妥、救恩的最终性都是在基督里。所以说在基督里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不是一句空话，也不是一句不可描述的属灵的神秘的经验，而是发生在每一个基督徒蒙耶稣基督宝血救赎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身上的事实。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在基督里，这是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什么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就是与基督的生命有连结。刚刚我说的约翰福音十五章葡萄树与枝子的比喻清楚告诉我们在基督里什么意思。圣餐，我们刚刚领受圣餐，圣餐能够与主，圣餐两个含义，一个含义是与主联合，借着领受他所赐的饼和杯与主联合，借着同掰一个饼同领受一个杯，大家什么在主里面彼此联合。我们因着和主联合，我们才能够彼此联合，这就是在基督里。好，讲了这么多，我们总结一下，一个在亚当里的人是在罪中的人，是在死中无法获得拯救的人，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是蒙神拣选拯救成圣最终得荣耀的人，并且主耶稣给我们宝贵的应许，他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那各样属灵的福气。讲到这里，我问大家，你是在基督里还是在亚当里？他说我当然是在亚当，在基督里。以前我在亚当里，我是肉体生出来是在亚当里所生的，但今天我蒙宝血拯救是在基督里。好，你有这样得救的确据，恭喜你，你是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那我要问你第二个问题，你是否活出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当有的生命的样式？你的生命是否被在基督里得以被改变？你的生命在教会这个群体当中是否能够彰显你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在你的家庭当中，在你的工作当中，在你的周围的人群当中，他们众人是否能够从你身上所看的能够看出你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这是每一个基督徒要思考的。我们不仅要有救恩的确据，我是一个蒙拣选蒙救赎的人，同时我们要思想我们如何活出一个在基督里的新的生命的样式，如何用我们在基督里生命的改变去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大家去祷告。好，亲爱的主，我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所舍的身体，感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所流的宝血，感谢你因着你十字架上救赎的恩典， 我今天都已成为怎样的人，都已站立在你的面前，蒙受着浩大救赎恩典。感谢主，因着你一次的顺服，一次的舍己，一次的钉死，我们今天得以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得以在基督里蒙受着浩大救赎恩典，得以在基督里与众弟兄姐妹成为肢体。有一天我们还要在基督里与主相遇，因为你在天上为我们预备那在基督里那永恒的基业。愿主的圣灵光照我们，洁净我们，使我们在主面前好好的省察。愿主垂听着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在亚当里，因一人的犯罪，罪进入了世界，众人都犯罪，都被定罪，都要受到刑罚，死是最终的结局。在基督里，蒙拣选，蒙救赎，得更新，得复活，得荣耀。在基督里，这是救恩的全部，是救恩的确据。弟兄姐妹，让我们共同勉励，活出基督里的样式。让我们一同站立来唱一首诗歌，回应今天的讲道。神啊，求你监察我，